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的奇妙，谢谢你在中间的带领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集，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哦，在你的爱中能够被你激励，主啊，让我们要学校主啊亚撒一样的主啊要砍断哦，主啊他的祖母这种的哦邪情哦，主啊这种的偶像，主啊让我们里面的这种自己的主啊里面的偶像完全要奉你的名要砍断，要完全的断绝，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不要留下哦，主啊真的哦有一些的后遗症。但是主你亲自在中间的引领，也因着你为我们的缘故，今天要上主啊真的耶路撒冷去，要过逾越节。但是哦，你不是听从神的指示，而是主啊你是遵从神的旨意，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里面都要遵从你的旨意而行。只有主你亲自带领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正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被你的爱所激励，被你的话所所改变，而不是凭自己凭血气，凭主啊真的凭着自己的肉体，主啊求你借着这今天的话能够带领给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平台，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都带着一颗专心的心，爱慕你的心，渴慕你的话。主啊求你也赐给我们在这个幕后时代之中能够让我们分别为圣，是我们因着属你的百姓能够知道在这个幕后时代的使命，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的能够来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不是每天这样的就是读读学习听听我们就够了，而是要怎么样的来遵循你的旨意去实行出来，把我们里面的偶像完全的要打碎，怎么样的能够来活出你的见证。愿你亲自祝福在中间，不然的话我们承受的这么做重大的做这个审判，我们是承受不住的。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更加来敲起我们心灵里面的警钟，让我们更加要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在中间来带领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平台上的这些网络都能够畅通，无论国内国外东方球西方球都有圣灵在中间的运行，把我们的心都凝聚在一起，来彼此学习你的话语，彼此勉励你的道。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主。这样子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已经祷告，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要学习今天的三章一节的圣经，是利王记上十五章跟约翰福音第七章，诗篇八十六篇跟启示录的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大伦的总题是彻底除恶，可饮活水，行善到底。一边是行恶，一边是行善，一边呢是除罪灭除罪与的活水。我们从这两章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两章的一个意思两章的一个意思。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利王记上这个十五章，这边是关乎到讲什么呢？是关乎到这章记录了两国，就是说记录了这个南国犹大亚比亚和这个亚撒，以及北国以色列的那个拿达与巴沙这个王朝的一个更换。这些记载不仅是历史的一个叙述，更是一个属灵的提醒。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个里面好像是讲到他们王朝的一个更改，一个换朝，但是这个主要对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提醒，就是说有人去效法新主的这种行为，甚至这样的敬情，这样的爱主，这样的去除恶行善得胜的一个悦纳。那么有人呢去效法父辈去行恶，顽梗悖逆，最终被神剪除。所以我们在这章里面主要就是来对我们来说要除恶要彻底。所以这边是讲到灭除罪，对吧？我们除恶要彻底，行善也要坚定坚持。信心不是能依靠人的才能， 而是要存着敬畏的心，存着诚实的心。我们信心，我们信靠主，不是在于我们靠多少的钱财才能够来稳住你的地位，而是要你常常敬畏神，带着诚实的心来敬畏神，来合乎神的喜悦，这才是合蒙神这个心意的人。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那边是怎么说呢？那边是讲到祝棚节，祝棚节原来是纪念神在旷野中引导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带来的一些供应，也就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这个祝棚节就是神人同住的意思，神人同住的意思。但耶稣在这个节期中并没有照着人的期待高调的去显现，他的兄弟告诉他说，你要彰显这个因为彰显这个你的名声的话，你要怎么样的去显出来。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主他不是按照人的这种做法高调的去显现，反而选择在适当的时候上圣殿去传道。所以在这章里面展现出主耶稣基督他不是顺从人的意思，只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行。所以即使被人敌视，被这些整个宗教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者等等这些律法师他们的宗教的抵挡，他仍然坚持这样的传道的行为。所以这并非这里面说到，并且呢带对众人说，凡渴了的人你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就能够得喝那个活水。那个活水就指着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利王记上第十五章，我们从一节到八节，一节到八节呢，我总共是分了三段，总共是分了三段啊。好，让刚才上面啊有一个字我是错了啊，到时候我会改过来，现在在分享的时候是不能更改啊。好，我们就是看到一到八节，一到八节这里所讲到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18年，亚比央呢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你看，是亚沙龙的女儿也甚至会这样的去拜偶像。亚比央显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族大卫的心，不随向。你看，诚诚实实的去服侍耶和华神，这里讲得很明确。然而呢，耶和华他的神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这是神所应许的，绝不更改。你看神是多么的慈爱，还这样的来保守大卫的家，因着大卫的缘故是耶路撒冷的这个灯不能灭，叫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经历这个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大卫所犯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乌利亚的这件事情上面行耶和华眼中其他的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那么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呢，常与耶路伯安征战，其实神都告诉他了，叫他不要去征战，他仍然去征战，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听神的话语。所以亚比央呢，其余的事呢，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央也跟着他的父亲这样的去征战。那么亚比央与他列祖同岁，站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萨接他做王。我们从这段里面来看到，从这个第三节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亚比央虽然继位做王，但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那样的庄心。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来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拥有了王位，却偏行己意，不专一的去跟从神。你看在这段里面就失去了神的这个悦纳神的喜悦。我们其实来看到这个亚比央并不是神指定的而是罗伯安是私心私意偏爱
所立的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对着我们的生命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在服事或者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子，神选耶稣，虽然他是不按命定的，但是在中间被这个罗伯安被立为王的时候选择他，但是选了你做了王，你有没有专心的去爱主？像我们被神所选择，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被神所拣选的时候，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面，在圣工上面，在服事上面，我们是否有存在专心的心吗？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是偏袒自己的选择，不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事，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这节，大卫一生遵行耶和华他所吩咐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虽然他曾经犯罪，但他真诚的悔改，一生敬畏神，是神眼中所说的。因为神在圣经里面称赞有几个合他心意的人呢，是吧？所以在这里面神称这个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是多么的一个宝贝，也是来对照我们，我们是否愿意也在跌倒之后肯悔改肯回转吗？大卫他甚至流泪，把整个床毯都飘起来，在诗篇里面，是不是啊？他的悔改程度我们一般任何人都达不到的，都达不到的。他是这样的跌倒之后，他的悔改他的回转，也就是说属神的人是不是没有不会去犯罪，而是呢你不要隐瞒，不要去回避这样的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时常我们就会用很多的谎言会来圆这个罪，会遮这个罪，那我们就错了，是吧？所以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这样的真诚，这样的肯意肯转回，那么你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蒙神悦纳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能够对照下面这个26节，这里面26节这里面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拿达这个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罪，他继续引领百姓去犯罪。所以这个里面我是讲到历史上的为证啊，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啊，第一个一到八节，第一个偏爱所立不合神的心意，因为他什么呀？他不专心的去跟，他偏行自己。虽然你拥有自己的王位，但是你没有遵照大卫，像大卫这样子的一个他主大卫的一个行出合神心意。那么第二个呢意思呢，就是第五节里面我抽出来，就是说大卫凡事遵合神心，也就是说大卫什么都是合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合神的心意，是吧？他凡事都是，就是一件事情上，今天的圣经都给我们指出来。那么第三个意思就是说历史伪证孝父行恶，所以历史伪证就是上一代的罪仍不被打断的话，就会一代延续一代，就会延续一代延续一代。虽然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有的人说有的人怎么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我们在这个下面来讲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从第二个王这个亚撒来讲也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也是在人的方面里面能够来改变一个人也是有的，不会说他的父亲是这么恶，儿子还是这么恶。但是我们在南国里面有一些的王还算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里面也就是来对照我们是否在无形中我们也这样子的允许家庭中，家庭这样在家庭里面也这样的属事，这样的骄傲自私等等一些熟悉的这些罪。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说上一代的罪就能够影响。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家之主，如果你把这些罪在无形之中能够行在自己的家中，把这些属实的，把这些骄傲的，把这些自私的，你的自私，你的属实，你的这种这个理念也会影响到孩子们，也会有影响到。但是这愿我们要在神面前要祷告，愿主能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这个中间能够觉醒过来，也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觉醒过来，让我们要完全靠主来断开这个是讲到一到八节。那么我们再来看九到十五节这段， 因为今天圣经比较长啊、哦，九到十五节这段，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按亚撒登基做犹大王，这是第二个王了。你看啊、哦，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之久，他祖母名啊、他祖母名叫玛加。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这里又来提出来，他提出他的祖母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引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正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交在吉西人啊。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我们看到亚撒在这里给我们带来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看到上面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对亚撒来说就不能成立了，是吧？在这个第二个王里面不能成立。亚比安的儿子亚撒登基，在这样的时候他决心清除这个偶像，所谓的擒贼先擒王，对吧？他先把这个玛加这个祖母要把他先要把他废了。你如果不先禀了这个太后的话，这个太后可能呢在这个王朝里面的权力呢很大，所以呢他首先废掉这个玛加，因为他曾经把这个偶像带到犹大来，而且这个偶像随着他被废也随着被砍，如果他不废，有可能这些偶像就难以来砍伐下来，是不是？所以亚撒还把他父亲的财物和他自己的金银这个器皿全都奉献给神。那么这两个王都是出于同一个家庭，可是为人却是天壤之别，所以有的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养出一个是孝子，一个是孽子，也是有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在于他人本身一个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能认识神，全在乎你自己，认识神啊，在乎你自己，你愿意离开罪恶去追求真理的话，那你就不一样。虽然我们有时候成长，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关乎到这个家庭教育这些的课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原生的家庭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生，但是也有一些原生的家庭会受到创伤，但是他接受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会在神面前与神的关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有的家庭有五六个兄弟姐妹，他们的生命可都是基督徒，但是有一些不同，有些比较火热爱主，有一些就是比较忌邪，有一些就比较放荡，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就不是在于别人身上，我们不要把这些过错给予这些父母给我们的，而是要在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不要因着这样的环境能够来影响你，你要在乎的，你认识了神，你要离开这样的罪恶，要这样的去追求，是不是啊？所以千万别跟家庭的背景成长的环境解释成一个支持自己犯罪的一个口号，或者是过这些迂腐的人生的一个活着的一个借口。所以任何一个人以依靠神的人都能全然的会脱离这样卑贱，会做那贵重的器皿，是吧？如果你不脱离这些卑贱的，你怎么能够做贵重的器皿呢？所以我们要靠着神，而不是靠着你自己。所以那边是讲的圣灵，我们要得活水，我们要渴了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喝这个活水，要渴这个活水，我们就要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所以从这里面，就是在这段里面，那个亚撒效法大卫，他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11节里面，所以真正属灵的榜样能影响到后代。亚撒虽处在那个恶王之中，但是他却立志行正道。所以我们身边 若没有敬虔的榜样，是否也会愿意去选择讨神喜欢的道路呢？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时常也会看到我们的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我们担心也是那个的，我们其实把孩子交给神，像我小孩比如说回到中国，我就怕他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比较严格的来约束他，哪些地方你不要去不要去。后来他给我怎么说，他说妈妈，你只要为我祷告，他说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虽然没有虽然没有敬虔的榜样在我的身边，我不会随波逐流。我说你不要靠自己，我说你一定要靠主，你如果靠主我就放心。你说哎呀我不会的，你不要为我担心，你要放心。有时候我们真的放不了怕他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效法属灵的榜样。所以我们要经常告诉自己的孩子，你无论到了哪里，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去追求爱主敬虔讨神喜悦的道路，而不是去效法属世的这些，你要效法那些属灵的典范。所以这个就是说9-15节是效主大卫心存诚实，效主大卫心存诚实。好，我们再来看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灭除可证顶后藏偶，在13节这节是吧，亚萨顶了他祖母太后的位，并砍下他的偶像，所以他不仅仅是整个改革政治的一个强一个面貌，而是说他的家庭之中能够除掉这个偶像，行动出就是说以实际的行动果断的去彻底的去把它除灭掉。而我们做事不要拖拖拉拉，不要随着自己慢慢来。其实现在教会里有许多的罪已经指出来了，已经明确了，来告诉他们说哎呀这些要慢慢来。其实你慢慢来就形成了，他们好像对这个罪就麻木了。所以我们对罪一定要果断，我们对罪一定要用实际的行动去彻底的要把它除灭掉，要把它除掉。所以你我愿意不愿意在这样最亲密的光景里面，在最亲密的这个家人之中，我们为主能够站立吗？如果你在这个之中，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就彻底的会在中间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就是讲到9-15节。那么再看到16-24节，16-24节这段，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于是呢亚萨将耶和华定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住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逊的孙子哈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商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当亚波伯马加基尼列全境，拿伯他里全境。巴沙王听进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人住在泽萨。于是亚萨王宣告犹大军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山修筑拉玛若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萨其余的是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与他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萨与他列祖同岁，站在他祖大卫和他列祖的坟里，他儿子约扎法接续他做王。 我们从这段里面来看，因为自从以色列分裂之后，南北两国经常发生这样的冲突，这样的征战。那么犹大王亚撒在位的时候，战事仍然在继续。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大的能力来抵抗这个以色列了，因为这个他们是两个支派嘛，他们是有十个，所以按照人均来说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强悍一点，所以呢他们也没什么能力，所以在这里面他会叫那个，他会去要求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去的，甚至去那个毕哈达亚萨亚兰那边，去亚兰那边来求助。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从这个拉玛是一个距离，也就是说从这个距离是个距离耶路撒冷城大概有8公里左右，南北通的一个要道。那么巴沙为什么要在这里修筑呢？它主要的目的是要隔断截断犹大国从北方的路线，也就是说不让他们经过，就是支持犹大的亚兰王就是在北面，他就是说要把他军事方面都要把他能够截断，所以就是在这个中间想要筑一个雷，筑雷起来，也要建造一个城墙，想要隔断犹大跟亚兰那边的一个这个路线。所以当时呢，亚萨呢，从圣殿里面取出了这样金银，可见犹大当时的一个困境，来。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只能是从圣殿里取出金银作为礼物送给亚兰王便哈达，务要求他废掉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好不再成为怎么样亚萨的一个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样子，当时我们从20到24节这段里面，便哈达呢就出征征服了几个加利利的城，逼着这个亚萨退兵。那么亚萨在巴沙退兵，亚萨得回拉玛之后呢，就出动全军呢，用巴沙的这些材料呢，重新呢去建造了在加巴和米斯巴这两个城市呢，是比拉玛还要靠北，反而呢把边界推前。亚萨的得胜当然是显出他的才智，不过什么呀？他若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相信他也不会得到神的应许，因为他怎么样遵守他的法度，一心的去寻找，在诗篇119篇第2节里面，这人变为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一心的去追求，要遵循他的法度，这样的人一定会有福的。好，所以我说刚才我们又看到又返回来在18节这一节，要再用金银去贿赂，这里也是出于一些仁义，凭自己去靠财，他一不依靠神。这里如果要是他完全的去依靠神的话，他的脚就不会落下来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看到他初期这样的一个进情，在往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的缺陷。有一些缺陷，就是说往年的时候转向依靠神与财富，也就显明出一个什么呢？也就显示出信心的一个偏移，信心的一个犹豫。所以我们对着一个事情一直持守到底吗？你是否也常常用自己的方法会去解决一些的问题呢？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很火热，很爱主，但是你信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像祷告没有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去祷告，反而怎么样去求人，不去求问神。我们甚至有时候会去找人的帮助，靠人靠势力，终究什么软弱会失败。所以这里是6到24节，我刚才那种的一个是讲解他的一个背景，那么终究再来讲，我就是来提出一个18节这节来讲人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贫瘠靠财势必怎么样败落，势必败落，这个强势势必一定会败落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24，再把24到25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里是讲到 十九我已经读了啊、哦。那么犹大王亚撒第二年，那么亚撒王第二年的时候，这里面搞错了啊、哦，是那个二十五，因为我写错了是错了二十四到二十五了啊、哦，是二十五啊一直到三十四啊，二十五一直到三十四啊，错了啊、哦，大家等一下我会改一下。犹大王啊、这个第二年，那么耶路巴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拿达显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方。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腓力斯的这个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因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尽都。毁灭都灭尽了，正应验了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什么呀？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以色列人陷在这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达七节是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增长。那么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四年。他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信耶路巴安所行的道，凡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耶路巴安的那个罪。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从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里，我们首先来看到耶路巴安的两个儿子拿达。耶路巴安的不是两个儿子，他的儿子拿达在位的时候只不过两年，只有两年的时候，因为他是重蹈覆辙，你知道吧？是重蹈覆辙，所以他被清苦，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么巴沙呢，就趁着这个王围攻腓力斯的时候，就把他杀了。就是把他篡位了，并从他那里夺过来的王位，从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七，那么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这段里面是讲到什么？巴沙登基的时候，他立即清楚了，像现在有些我们中国的王朝呀，明朝从那个唐朝、明朝等等这些，他们就是会怎么样，一个朝一个朝，他就会除灭秦朝的这些家族，会杀尽他这里会杀尽他们的这些的余留的这些那个秦朝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巴沙，他登基也是这样子，他就杀尽了耶路巴安全家，就应验了神向耶路巴安所发的警告，因为神所宣告的必定要实现，必定要那个实现，所以一切都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都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所以神也不会拖延，也不会拖延。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里面，因为神为什么仍然的来宽容他们，来包容他们，来让他们能够去回转呢？主要就是说，神还是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也给我们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啊？就是让我们要有悔改的机会，不是怎么样。不是神就说哎呀我就把你怎么样了，所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的，有人以为他是当眼，其实不是当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所以我们的主他是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当时神也要让他们这个家族要悔改，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悔改，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在三十四节其实就是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何等大的一个警戒。也就是说，不受我们从这二十五到一直到三十四节这段里面是不受警戒，人性明在最终。所以巴沙虽然除掉了拿达，却继续陷在耶路巴安的最终。他从 他未从历史中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他没有从这个历史，从这个这个耶罗波安的家庭里面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仍然执迷不悟，继承了这样的一个罪，甚至他这个罪还是给这个以色列人现在这样的一个罪中，也承接了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神这个也在我们生命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要悔改，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去传福音要悔改，但是要悔改的话，我们是否继续让这些偶像掌控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选择呢？是否我们还让这个偶像占据我们的心了吗？所以如果仍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真的带来是何等的一个凄惨的光景。所以好，我们就这个是讲到这个利王记上十五章，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面也就是让我们要怎么样，要彻底，我们要行善，能够得这个活水，要得这个活水。所以我们在下面一到这个十三节这段一到十三节，这里我们先来先读，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读。这次以后，耶稣在加利利行游行，不愿在犹大游行，因为犹大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大人的朱棚也进了，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大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主要就是因着他的兄弟们还不怎么样，还不相信，还不接受，所以他就是在中间来怂恿他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人要显扬名声的话，没有在暗处行的，意思说没有在暗处行的，你上去吧，你如果行这些事情，就当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意思说你就给大家看，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基督，意思是这样子的来说。所以领他自己的弟兄都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因为世人不能恨你们，却只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满。”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那么人就住在加利利，当他的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着去，是不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大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啊？”众人就纷纷的议论，有人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去，殿里去教训人。那么犹大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问，怎能明白书呢？”哎，就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读过了，到十三节为止到十三节为止，从一节到十三节，我也用三个方面来讲，也有三个方面讲。当时祝棚节是在九月一直到十月之间，每一个犹大人都会守这个节期。为什么？主要他们是要纪念神那个昔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这个恩典。脱离这个埃及的恩典，所以这个期间也是丰收的季节，犹大人并借此献上感恩。所以这节期共有八天，是一个欢乐的节期，是一个欢乐的节期。所以当耶稣的弟兄来怂恿他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希望主能借此刻呢，向世人展现他是弥赛亚。他们这样的呢理由呢，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理由。你为了要显扬名声吗？没有在暗处行事的，是吧？在第四节里，当时呢，耶稣并没有接纳他们这样的好意，因为耶稣不会被虚伪的这个成功所诱惑，不会这样的被诱惑，所以世上不少的人会采取欺诈的手段，以获得这虚假的名声。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一个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不会因着这虚伪的这样的一个荣耀而彰显，去听从采取神的这种的一个好意。所以这里面也并不是耶稣不做， 在那个第五章里面的第十五节里面，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事，是不是啊？是，他是遵从父要他做的事，而不是你指我到哪里我就遵从到哪里。所以像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在祷告一样，我们都是在命令神，神啊，你要为我做什么，我要去做什么呢？你要为我做什么，你要保护我，好像就是命令神，并不是你尊重神，你一定要祷告，我这次去或者做这个事情是否合乎你的旨意，如果不合乎你的旨意，你让我也遵行，是吧？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没有，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就是借着这一节是那五章的这个第十九节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说，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情，而我们不要说要自己想做的事情，反而会来抵触神，说主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神不允许我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一样。其实你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你就要知道。所以从这个一到十三节这段里面，从第一段里面，这个第一个意思说不从神意，只讨神愿。三到五节这段里面是吧？因为耶稣不接受他兄弟这样的一个出名的一个建议。执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也是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在服事上是为了给人看呢，还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行？如果要是迎合人心的话，那你这个讲台的信息你也只讲一些迎合人心的道，只讲一些平安祝福的道，这些罪你不严厉的去指责，或者你不这样子的去遵从神的教导，那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呢？所以对照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在服事方面，我们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喜，不是因着人给我们做的是好的是美的我们就去尊重，而是你要祷告清楚，因为耶稣说我的时候没到，你们先去，是不是啊？所以在第二个意思，受服传道，不行扬声，不行扬声，也就是在第七节这里，耶稣知道犹大人要杀他，他仍然坚定的去传道是吧？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去宣扬。所以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在逼迫中仍然坚持这样的真理，还是退缩求安稳呢？现在中国的教会，我们在网络上面讲稍微好一点啊，在中国以前这些家庭教会，因为怎么样，以前在那个教会正在是70年代的时候受逼迫很厉害，90年代也是有受厉害，受这样的压迫，不让你聚会。现在呢，教堂呢，因为盖教堂盖得多了，你也盖教堂，我也盖教堂，大家都这样，你也比我高，我也比你高，你比我大，我比你更大，把教堂盖得那么大，他们就去申请，需要经过三次，也需要政府的审批，你才能够盖好这个教堂。好了，现在怎么样？政府刚开始都给你们行，都给你们，后来现在就压迫你了嘛，你们教会也必须要我们商字要派进去，也必须要给我们管理，也必须要插红那个五星红旗的那个那个红旗还要那个挂人像等等，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渗入进去。现在他们又来说，我们要把中国基督教要改成我们中国化的中国形式的这种教，你想想看，现在就一步一步的，以前在这样的逼迫中，他们仍然坚持真理。现在呢，因着这样子的吼，他们慢慢的退缩，求安稳了。哎呀，反正给我们释放，我们有什么那个教会，有什么聚会，有什么活动，我们再有。现在他们压迫18岁以下的孩子不让你聚会，甚至夏令营都不给你开，你说这个是真理的持守吗？虽然你偷偷的在去做，但是你已经慢慢被他们渗入进去了。罗德犯罪在这个索多玛阿摩拉不是一下子下去的，弟兄姐妹啊，他是慢慢渐渐的挪移帐篷下去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不持守的话，你就会慢慢的怎么样，会赢也会下去的。你为了名声是吧，为了面子，不去受这个苦，不去背这个十字架，面对的这些的压迫，我们就妥协了，那你就麻烦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看到耶稣，他真的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不为这些虚伪 这些的公民去受到这样的诱那个这样的一个诱惑，是怎么样？是坚定不移的死守，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是不是？因为我的时候没到，虽然有逼迫，看到会被杀，会被捉拿，但是他仍然这样子的带着神给他要做的事情，仍然去做。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啊。还在第三个意思，也就是说，使徒见证，效主隐藏。使徒的见证，我们看到第十节是吧？在十节里面，当他的弟兄都怎么样，都去过节了，不是都去了，他也去过节，不是免得去，是不是按着去？这里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主，不要大大咧咧的，哎呀，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做什么，大大的宣誓，没有，耶稣是暗暗的去，所以他是暗去。这里面主暂时是隐藏，不给予显现。门徒虽不理解，却继续跟随。我们看到这些门徒是不是啊？也是对着我们是否愿意在不被看见的时候仍然忠心呢？我看到我们教会之中有许多的自己真的很宝贝，他们做那些打扫卫生啊，或者做什么事，他们真的不是说被人看见了才去拼命的去做事，而是他看到有脏的地方就拿着扫把拼命的去扫，拼命的去打扫卫生。在隐藏中我们要学会顺服，我们要效法主哦，这样子的一个一到十三节。那么14到24节这段里面，我们再来看，到了节期，耶稣上殿去教训人，犹大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问，怎么能够明白书呢？耶稣怎么说啊？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你看他就见证神的大能，所以人若一直遵循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怎么样？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的，谁想要杀你呢？耶稣说，我做了这件事，你们要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只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你们向我生气吗？人不可按外貌定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是吧？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能够让我们看的是，从14到24节这段里面讲到是什么呢？就是在前一段里面，前一段经文中指出耶稣选择了在合适的时间上耶路撒冷，是吧？在这样的一个过节，那么在这个节期进行之间呢，耶稣突然在圣殿里面公开露面了，而且呢怎么样，蛮有权威性的在那里教训众人。那么众人就感到稀奇，这个人没有学问，怎么能够明白这个书呢？也通常来说，只有在拉比学校里面学过的人才有资格，好像在那里讲解圣经，讲论这个律法。像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好像你读过神学了，让你可以上讲台去讲解这样的圣经。那个时候他们说也要经过拉比的学校一样，所以他们就觉得稀奇，哎，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会讲得那么好呢？他们的强病来自他们的师父，但是耶稣呢？耶稣他就告诉他们，他的强病是来自于神，是不是啊？来自于神，所以在这里面教训，当时耶稣在教训的权柄之中，在这个16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是那差他来者的。所以耶稣又指出，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必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真的很奇妙的觉得，我们在恩典院里面，我们在神的家中，其实我们教会也是神的家，我们在恩典院里面，我们这样的查经， 也没有谁怎么样的去教你怎么查怎么查，而是就是这样的听，这样的查，然后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肢体，许多的小驴驹都这样子的会能够讲解的这么透彻，这么的明白。所以我们也没有经过好像正规的那种神学的一个那种的那个训练，不一定是经过这样的训练才能够讲出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耶稣他是来自于神给他的，所以我们要寻求，我们不要觉得哎呀你只要讲大的恩赐呢，你有什么，其实我们要多多的在神面前的寻求，如果你不会你可以求，神会给我们。所以有些人字不认识也一样，你要求，你不要觉得我字不认识，我身体走不下，我就不好像就不明白神的话语一样，其实你要求你就会能够明白，你就能够会懂得神的一个奥秘。所以神是像愚拙人会敞开他，是不是啊？神不是说像那些聪明的人打开，而是要像愚拙人彰显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主就趁着这个节期，就上定去教训人，去教训人，他就是把握这个节期向众人讲道，传达这个真理。所以我们也是否像主一样的这样子的来传达，我们是否也愿意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也就是说是时候了，是成熟的时候了，是主发生的时候嘛，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次我到了意大利去转箱，真的我们到了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些那个工厂里面，挨家挨户的说，哇，一个工厂里面人呢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家一个好像笼子一样的，一格一格一格，一家一家一家的，总的都是有几百人几百人。我们进去，我们这次宣教之后呢，一个心得给我们带来，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要回报这个心得。来回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也不一样，有的人说福音很难转，我觉得这个合场真的很大，这个真的合场很大很大。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的心呢比较柔和，有的人呢是不信的，他们虽然说我们是拜佛的，我们是信佛教的，我说没事没事，我们可以在信仰上面你们可以去探讨一下，去对照一下，我们要信也要信一位真神，对吧？不是说你所信的你祖宗所遗留下来的信仰，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对这份信仰你们了解不了解，你们懂不懂，你们不能麻木的去信，是不是啊？一定要对他了解，要对他懂，这位是我们所寻找的，是真神。我说我们人是有灵魂的，我们永远，我们现在人生在世一百年也只有一百年，是吧？你如果要活到一百二十岁也只有一百二十岁，但是人是很虚空的，这人生在世就是一转眼就空就过去了，但是你的灵魂是永久的。后来我们就慢慢给他们讲，这些虽然他们说自己是拜偶像的，好像是接纳你不悦纳你，但是呢还有一些人是蛮好的，他会拿着哎，些你们过来了，既然过来了那么辛苦，我就给他介绍我是从西班牙来啊，他就说的你们这么老远来过天气又这么热，那好的好的，你们就坐在这里吧，给我们聊聊看吧，给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喝咖啡，要不要喝水，你看多么客气，不像以前人就拧你出去，扔你出去，骂你出去，没有。我觉得现在人的心已经慢慢的柔化掉，已经是时候了，神要让人人都能够得救，不要一个人落入成人，是不是啊？这就是神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应许。所以在这个时候神也要让我们抓住机会，是时候了，这个庄稼熟透了，是不是啊？庄稼熟透了，让需要我们去收割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谨慎，要警醒，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要当为主去发生的时候就要发生。你看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趁着机会，趁着这个节期，他就上殿去教训人，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榜样，带来的榜样。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要进行我们去学习，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存在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来实践出来体会神在这个真理里面，让我们接着我们出去能够把它传递出去，是多么一个宝贝的事情。好，这个呢 是讲到这个第一个里面王就是足趁节期上殿去教训。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是遵旨行上，打破传统，打破传统，遵旨行上。所以耶稣在这里23到24节这里面，耶稣他怎么样的指出啊？意思说到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是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你们却向我生气。所以不可按外貌这个断点是非，总要按公平去断点是非。这里耶稣指出他们守规却不行善，也就是一个暴露出人以貌取人的一个虚伪的一个形状，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否也在信仰上只注重形式，是否也勇于打破传统的框架来行善呢？来做呢？所以我这次跟我们那些同工，我们一起出去宣教的这些同学们来讲的时候，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没有打破这样的一个框架，还仍然保持好像原状。我说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有的人就是碍于面子，他说出去穿边好像很难，很难为情，还有怎么样怕别人笑话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真的还有一些看到那些比较那个好像像在生活上或者在这些那个形式上，或者那个人看到比较丑陋的或者怎么样，好像福音都不懒得给他传，这些都是不对的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遵着主的旨意，无论这个人是拜偶像的，或者他是穆斯林的，或者是他是那些天主教的等等，有些或者是他们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我们碰到过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给他们要讲解，要给他们来讲，我们一定要打破，好像这些人好像是很顽固，拉都拉不过来，我们都不给他讲，是这样子的话都是不对的。所以还有一些事情呢，也就是说让我们要明白的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行善，我们一定要及时，我们一定要及时哦。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要合乎神的心意，要喜爱神所怜恤的人，不喜爱那些祭司哦。所以求主来帮助，这里是第二个意思，遵旨行善，打破这个传统，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啊。好，我们再看到25到36节这段，25到36节，这里说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在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那当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我来的。他们就想起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了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岂能行的比这人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以耶稣为耶稣这样的纷纷议论，这样的纷纷议论的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有回来差我来的那里去了，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到。那么犹大人就彼此问了，这个人要往哪里去呢？叫我们也找不到他，难道他要往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们说，他说的，你们找不到我却找不着，你们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些人听了也是有一些反馈，也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在反馈，在耶稣在殿中这样的讲的，众人就感到很诧异，你知道吧？基督他们就在中间的一个瞬间就怎么样，但这个意思就在他们的中间 就这样子来思考。所以我们从这里来倡导一个什么呢？众人想要挪拿他，但他仍然坦然地去面对，因为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神是掌管一切的神，25到36节的第一这里的一个意思，也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专靠父神，毫不畏惧，毫不畏惧啊！我上面写的是那个毫不畏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定在中间，所以我们在压力中，我们是否相信神的掌权？如果我们继续，如果要是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碰到这样的一个逼迫，碰到这样的一个有人想要杀你，你敢不敢继续为主工作，继续为主做工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我虽然我们受别人的疑惑，受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藐视，受这样子的一个指责，但是呢，我们不要怕。虽然我们看到这里面对的这么多的一个疑惑，耶稣就讲了这两件事，是吧？一件事就是表面上他来自认识的地方，但是他实际是来自神，就是猜他来的那位就是我们的神，认识这位就是认识，就是当时叫他们却不认识的这位神。耶稣所讲的是令众人都感到愤怒，好像说的你就是基督一样，所以就带来了一些。当时耶稣他在给众人讲解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给他们来诉说的时候，他一点惧怕都没有，一点惧怕都没有。好，我们再看到下面37到52节这段，37到52节这段里面啊，我们来看这里是讲到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你看，只有我们的主他才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宣告，只有来到主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活水，因为主他就是活水的泉源，是不是啊？所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流出了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就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保惠师的圣灵还没来。耶稣说我去就是求父就会差保惠师的圣灵在你们中间，是吧？所以这里耶稣还在，还没有去，所以这里面耶稣还没有上载这个荣耀。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呢，有的说这正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好，他们都忘记了耶稣是生在哪里，是不是啊？于是呢，众人就因着耶稣就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无人下手。所以差役回来，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的时候，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还指着那些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的说过。”这些差役都受感啊，都受到耶稣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他们都受感。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是法利赛人，岂由信他的呢？但这些人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诅咒的。那个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你看尼哥底母因为心中他已经重生了，认识了这位主，他就给他们这样的来辩解。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窃取查稿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你看这样的贬低，这样的贬低主这样的去贬低。我们看到，所以从这段里面来讲解，也就是说在祝棚节是犹太人一个重要的节气，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它就是提醒以色列民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在旷野中漂流的，居住在帐篷之中。所以此外呢，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这节期也就是收成感恩的一个意思，收成感恩的一个意义。在秋收的时候，人们大家都是在中间收大麦、小麦、葡萄等等，都收成的妥妥当当的。所以在这里面就他们就称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收藏节，在那个出埃及记34章22节里面。所以在收成的时候，人大家都欢喜快乐，并且在都大家都去往圣殿去拜敬神， 哎，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祭司就带着怎么样？大家好像带着这么多的人，想要来那个取这些的水，还有下到那个希罗弗池那边取水等等，这些祭司哦，他们会带两个比较那个能够有比较大的一个容量的哦，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可以这样的一个记载，就取这个想要取希罗池里面的水啊，所以经过水门带回这个圣殿。这项的仪式呢，乃是纪念神在旷野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水。所以当这个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都在中间怎么样？要读以赛亚书12:3，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仰欢朗取水。所以他们在中间也会唱歌，也会赞美，在感恩，在赞美神。所以在此时耶稣就说了，因为什么耶稣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我就把这个原文里面的一个意思告诫一下大家。为什么耶稣会在这里也应用到这个时间段里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的这一句的意思呢，就是解释这个上面因为他们来敬拜他们这些大祭司，这些祭司会带这些容器来，会去希罗池的水去取水，会经过这个水面就带到这个圣殿，所以在这个仪式里面呢，就看到了这个样子。所以耶稣这句话也就可以在中间解释，有两种的解释。还有哪两种的解释呢？是人以为怎么样解决肉体就是人为了解决我们肉体的干渴，肉体的干渴会用水，是吧？我们会去看到一个水是神所赐的，我们就会存在感恩的心去赞美神。但是呢，他们应该要解决的主要的目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来教导他们，你们若渴了来到我这里，主要耶稣来是要解决他们灵魂里面的这种干渴的水，而是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能够得到。所以在38节还有第4:14里面，是吧，主耶稣曾经说到，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是只涌到永生的，是永生的活水，是永生的水。你接受了耶稣，你就接受了这个，是吧？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说，你只要，如果你要知道我是水的时候，你要向我求，这个水给你喝进去是永不渴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悔改了，然后呢，抛下自己的水那个水壶，他就跑进城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解决，不当我们也知道解决这个水，如果我们在沙漠里面或者在行路很远的时候口渴了，人家给你一领水的时候，我们就会感恩不得了。可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是永生的活水，我们是否有去感恩呢？所以他预言圣灵的驾临，在39节说，在五旬节以后，在那个使徒行传2章里面，是吧，五旬节以后圣灵怎么样？圣灵就浇灌在信徒的身上，他们并得到这样的能力。但这是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个第40节里面说，在到52节这里，耶稣常说话的常常会引起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有人接受他是基督，有人怀疑他的身份，也有人仰慕他说的话是有这么有权柄，也有人想要去捉拿他。但是这些人，有些人来为他辩护，但我们听到耶稣教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反应呢？所以主耶稣基督应许，凡接受他的人，就将生命的道、生命的活水、喜乐和满足就会加给我们。所以在以赛亚58:11，这种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所以真的太感恩了，你只要愿意接受他，主他就将得的生命、喜乐和满足都会赐给我们，都赐给我们是不绝的泉源。所以在这里第一个意思就是献到主前，渴饮活水。所以我们人渴了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就是信主的人你就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 神的话语，领受神的真理，领受神的圣灵。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个属灵的活水，也愿意持续的来到主的面前，得主的这样浇灌嘛？我们愿意嘛？所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到这个勇敢见证蒙主救恩，蒙主救恩。勇敢见证就是讲到这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在宗教领袖中间为耶稣辩护，也就显出了一个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如果碰到环境的时候，你是否也愿意反对中这样的一个勇敢做见证吗？像这些犹太人一样的，还是像尼哥底母一样的？我们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也这样的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是否我们愿意为主能够站立得稳呢？所以这些都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反思，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学习的榜样。好，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是讲到这个大轮。那我们再看小轮，小轮这个小轮这里总结是诗篇八十六篇启示录十五章的一节，这里说找天师长灾求告尊道，神行大恩，一边是尊道，一边是引灾。那么我们先来读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读一下这个启示录十五章的一节，这里说到我又看见在天上有这个小龙没有写上去，我又看见在天上有一响大大而旗，就是七位天师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我又看见在天上有一响大而旗就是七位天师为掌管未了的七灾，因为神的愤怒在七灾中发尽，在七灾中发尽。你看这张圣经是七年大灾难中的末后七灾的开始，是末后七灾的开始。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本来我是有一个没有写上来，就是天师掌灾，神掌权变，天师掌灾，神掌权变，就是说到这个幕后的一灾，也就是说七位天师手中拿着幕后的灾，是神愤怒的一个总结。所以神的能怒是有限度的，是有限度的。我们是否愿意能够趁着这个悔改，还有麦在在身，有气在口，我们愿意悔改归主的话，那我们就免去将来的这样审判。所以我们要遵循他的道，以免将来会带来的审判。所以我们时时要警醒，时时不住的在神的面前要追求。好，我们再看到诗篇，诗篇八十六篇这里是关乎到大卫的一个祈祷的诗，大卫的祈祷诗，在这里就是讲到怎么样，神是慈爱的主。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大卫在困苦中他切切的来寻求神，也愿意遵循神的道。我们看到也就是叫我们要怎么样，所以我们从一节到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我在困苦穷乏的时候，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穷人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在其在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你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反求告你的人。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伟大，切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遵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名，你的名。好，我们从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诗篇啊，从一节到这个十一节这段里面，这里面我们看到是大卫，大卫他在祷告的时候，也让我们重温向神。大卫在这个祷告厅里面，也让我们能够重温他向神祷告最重要的事情，他是对神的一个认识。 对神的一个认识，他在这个患难里面怎么再来抓住。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也就显出这个大卫的祷告，对所求告神的，对我们这帮每个人来讲是非常深入的一个认识，非常深入的一个认识。他了解神好像是至亲的朋友，他了解神，所以亲朋好友一样，就是是他的密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曾经述说神的美德。你看第一个说到说出神的良善，是不是啊？说出神的良善是乐于宽恕，宽恕的有丰富的慈爱，他怎么样愿意垂听祈祷的祷告。这里有几个方面，一二三四，有几个良，第一个良善，第一个乐于宽恕，第三个是有丰盛的慈爱，第四个是愿意垂听祷告，别的神无，第五个是别的神无可比拟的，第六个坐以其无可比拟，第七个就是万国万民都要敬拜，万国万民都要敬拜，第八个伟大而能够成就的一个奇妙的事情，第九个就是说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看大卫就是对神这样子的一个深入，也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深入。所以在里面就是这个第十个是具有浩瀚无边的慈爱，不，第一个是不轻易发怒的，第二个是信实可靠的。他就这里面就给我们带出这么的奇妙，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作为啊，是信实可靠的神，是不是啊？还有带出来就是说，我们从这一节一到十一节里面是难中求告，尊主真告的人，他才会有这么多的感触，这么多的一个这个深入的认识我们这位神。将他就在中间十一节说，将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你看多么的宝贝，主要是对主的认识。他在困境之中，他不逃避，也不抱怨，而且呢，在中间呢，也愿意求神的指教，求神的引导，也照他的道去行。你说多么的宝贝，这就是他深入的认识。我们是否也是这样的深入的去认识他呢？好，我们再看到十二到十七节这段，十二到十七节这段里面，是关乎到是怎么样啊？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我的力量，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求你救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并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所以在这个第二个方面里面，让我们来看到什么呀？他与神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在这篇诗篇之中，能够真的表明出这个大卫这位诗人他与神这样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好像我们自己就是与家人一样，这样的知己可以倾心吐意的在中间的来讲解，来吐出自己的心声。所以他多次的呼吁怎么使用我的称呼，全诗在这个全这个诗里面啊，差不多用了怎么样30次我，并有10多次用这个求的这个句子向神祈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他第一个他在中间来说到回答的祷告，第一个是回答他的祷告，第二个救他脱离死亡，第三个神使有怜悯，第四个使他欢喜，第五个呢垂听他的呼声，第六个呢就是指示他应走的道路，第七个呢是教导他专心的去侍奉神，那么第八个赐给他的力量，第九个呢是向他显现神那良善的凭据。所以他对神的信靠，作者他不但认识神，而且他与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如同家人，如同知己。所以他的信靠和这个服从的一个中心，带给我们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人
都在埋怨，祷告不蒙存听，盼望也得不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像我们都没有去反省一下自己，我们跟神的认识是否你深切，你与他的关系是否密切，是不是啊？你是否对他的信靠是否是忠诚？如果是这样像大卫一样的话，那你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12到17节里面，我们就是来用这里讲到大卫在称呼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从15节这段我们着手来讲一个对照，说主显怜悯，恩典是慈爱的。当时呢，我们有时候还会说自己祷告部门这边部门这边，我刚才列出来给大家这么多，所以我们是否还相信神在患难中仍然会显他的恩典？我相信神他是有恩典的，一直在我在患难里面，在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是用他真的是手一直拉着我。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等候他的慈爱，那你就会带来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对他的忠诚，对他的信靠一定要持守到底。好，大小伦的忠心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小伦大小伦的忠心呢，就是说除尽恶得活水求尊得活水求尊敏哉，求尊敏哉，我们求怎么遵行主的道，就会免去一切的灾祸。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因着这个还有接下来我们还要回应祷告。好，我们每个人因为听了主的话，我们每个人要反映在主的话语之中，我们是否真的在这个利王记上第15章里面，他这样叫我们要怎么样警醒我们，罪落不彻底的处境，将来带来会永远的败落。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要除尽一切的恶，才能够得到活水。我们如果不求尊道，我们不在主的面前来求尊道的话，我们就不得免去一切的灾祸。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醒我们，只要有渴慕主、信靠主、接受圣灵这样活水的人，才能够在黑暗中能够发光，行善到底。所以我们在诗篇这边也是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求告像大卫一样，要求告神遵行他的道，是在灾祸面前就会能够得恩典，是这个是一个唯一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个人开口来祷告，我们回应在主的里面，我们愿意像亚撒一样这样彻底的除恶吗？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一心的去寻求神的旨意，神要他做的他才去做吗？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这样的在困苦中仍然的去遵循主的道，求主来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勇敢的心来坚定不移的来渴慕主的话。因为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真的靠自己什么都不能，不要像这个北国这两个王呀争来争去我们不要像那个亚比英一样做，我们真的要把这个马家这个这个王后这个太后一定要把它砍掉，偶像一定要把它打碎，完全的要归向主。我们来祷告，每个人开口打开自己的麦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在
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祷告主啊，在我们的神啊，今天把我们来到你主位，真的里面的这种太后马家的位我这当中要把它贬掉主啊，真的我向你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他是这样的勇敢主啊，真的要非常的主啊，放进下面把起来可以真的做见证主啊，我们也是家里的人不幸那真的在上头我们看到主啊，那种环境主啊，就是主啊，你知道我在你面前做成之后真的是开心的主啊，我们大的这种他没有好的主啊，给他生气了主啊，逃避起来主啊，他也不知道主啊，主啊，他只知道求医生主啊，真的爱不 主啊，正在让我们有好的开始，有好的结局。主啊，正在到老不偏离。主啊，正在在你面前。主啊，在我的前面，你自己在这中间过来看过。主啊，让我听到你的话语，领受哎，真正的把你的话语当成宇宙哎，分析到底。主啊，就是我接到你的指引里面哎，做着作为，在一路高位哎，主啊，不应该出现在后面的太空中高位哎，主啊。啊，正在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回忆起的影像嘞，主啊，正在一片写在天里的，放弃了红色种种放弃的，放弃片嘞，主啊，正在一片一片嘞，主啊，想起自己祝福嘞，主啊，正在爱我的神啊，不由得自己占领我的，主啊，让你喜欢我也，主啊，正在做嘞，主啊，为今天不一样的一天，主啊，不惧见面可见，主啊。
耶稣打开了童工，
亲爱的恩主，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主。那我们今天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每天能够认识你，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列王记上的里面就写亚比安，因着他不认识神，他行他父亲所行的恶道，违背了神的旨意。那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是蒙神拣选的，那我们要专心在神的面前行所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大卫，他是一生遵行耶和华的道，他这一生是合神心意的，虽然因他犯罪，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彻底悔改回转。我们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常常的真的是没有警醒自己，也常常的真的是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遮罪，求助帮助，让我们也真的是要除去这些罪恶，要效法我们的大卫，回心转意，悔改在神的面前。能够知道，我们也看到这个亚萨，他废掉了他的祖母玛加，因为他的祖母是他造了那个可憎的偶像，亚萨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基伦西边。我们也要真的是像这个亚萨一样的离开罪恶，不受身边的环境的影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诱惑，能够如亚萨一样的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我们看到亚萨王也是勇敢的行善，我们也要一生的来真的是追求神的旨意和法度。但是亚萨晚年的时候，他转向了这个依靠财势。我们也看到，如果说我们也像这个亚萨没有警醒，拜这个金牛犊，最终也是遭报应的。因为他因他的罪，因他的这个拜金牛犊，使他的名都陷于罪中。那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都要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因为他的宽容乃不是单一，乃因为他的应许的是尚未成就，并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宽容我们。那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时尚的灵魂能够苏醒，不在这个现在这个罪中，不再受罪的辖制和捆绑。那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来到世上遵行父神的旨意，他在世上这样的真的是彻底的行善，使人得活水。因为神就是要主耶稣显扬他的名。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写，耶稣的弟兄不信他，但是耶稣坚守神的道，知道神给他的时候。那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神要耶稣向世人展现他就是弥赛亚，我们主耶稣只做父神要他所做的事，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因为门他所召，在祷告中我们要遵从神的旨意，所行所做的是要遵从神的旨意心意来祷告，不是随从我们自己的意思，要行的是要神所喜悦的。因为让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许多的讲台上都是将世俗的道来带到这个讲台上，那我们能够洁净我们的讲台，是讲台不是讲迎合人心的道，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的，是寻求神的荣耀。那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是门神所召的，我们要为现今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教会的冠情来祷告，因为求神帮助教会是神的家，使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和在逼迫中能够坚持主的真道，能够为主做见证。那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主给他的这个节期日期，就是在末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不去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能够真的是在学习你的道中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因为他的教训
不是从他自己而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神找我们就是要使我们这个愚拙的人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属天的教训，能够让我们自己灵魂得救，能够得到生命的活水，我们也能使人人得救，人心回转。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庄稼熟了，收割的工人在哪里，让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有真的是为主，能够真的是知道要传扬主的福音，能够讲明白福音的奥秘。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要真的是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在主里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传福音的时候是有会受到许多人的这个藐视和抵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完全的神，我们只要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他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带领，我们也能够真的是明白我们自己信到主的面前，也能够自己生命能够为主做见证，你能够来认识我们这一位主。因为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也是这样的勇敢的为主做见证，能够蒙着主的救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因为也看到神的大怒将有末了的这个七灾发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遵行主的道，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虔诚的寻求祷告。因为我们的主是施行恩典的神，因为他向我们这些每一个爱他的神的儿女能够显出他恩待的凭据，在患难中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使恨他们的人看见羞愧，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让敬畏他的人在他能够面前能够蒙恩，他使谦卑人能够真的是蒙到他的抬举。那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立志遵行我们的父神的旨意，勇敢的真的是像这个今天的这个所讲的道样的，能够勇敢的行善，灭除可憎的事，让我们除去所有的一切的偶像，能够渴慕圣灵的活水的浇灌。那我们每一天能够靠着你的真理的道能够行出来。谢谢主，赞美主，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无论在任何的时候得失与不得失都要传扬你的福音，祝福我们平台的每一位同工，在这个每一天的学习中能够个个都能够真的是生命真的是与主连结，能够心意更新变化。祝福这些侍奉的所有的同工，在所有的每一天的这个所需所求都蒙神的看顾。谢谢主，赞美主。孩子，以上不完全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